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里面呢，我们要来谈非常重要的四句话。基本上这四句话，你能够完全的活出来，你就越来越像基督，甚至完全的活出基督来。而这四句话其实早就写在圣经里了，只是我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描述这四句话，让它更容易被你活出来。接下来我会讲一大段话，这段话呢，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原因是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四次的讲到的里面，我会不断的重复这段话，也就是说我会讲四次一模一样的这一段话的内容，因为这段话太重要了。而这也是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应该要知道，而且要记在心里的。所以我每一次都会讲，在接下来这四次里面，包括这一次，我每一次都会照念这一大段的话，然后才开始今天要讲的那一句话。我们会用四次把关键的四句话讲完。准备好了吗？基督门徒的关键四句话呢？他的经文其实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两个不可以，可是我们要来谈的是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这边有四句话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第一句话叫做存心谦卑，第二句话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句话叫做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第四句话叫做要顾别人的事。而这四句话就是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接下来这段话就是我每一次在接下来的这两个礼拜里面，我每一次都会跟各位讲的。从创世纪，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世界如何因为人，违背了神所说的，而从原本甚好的状态变成了一个不好的状态。而我们也看见人没有完全跟神断绝关系，因为还是有人走上了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道路上。但我们却看到更多的人走上了神虽然这么说，我却照着我自己的意思行的道路上。但创世纪也让我们看见，人依然能够在充满罪的世界中胜过罪，跟神建立呼求神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神立约的亲密关系。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描述这样的人，是一群愿意被拯救、脱离这弯曲邪恶世代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弯曲，但我们愿意成为不一样的一群人，我们愿意成为被拯救脱离这个弯曲时代的人，而这群人圣经就称他们为门徒。换句话说，当我们学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开始走上了在充满罪的世界中胜过罪、活出不一样生命的一条路。这条路从创世纪就让我们看见，并且贯穿整本圣经，一路到新约，延续到今天。而这条路简单的说，就是学习成为门徒，更严格一点说，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说穿了，就是一个愿意靠着耶稣，学习像耶稣一样，成为脱离这弯曲邪恶时代的人。这条路的过程，我们会经历很多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但也唯有与耶稣一样，向着这个弯曲邪恶的世代死了，才有可能向着神活着，活出原本神创造的美好。因此大使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使他们 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归入我的名成为我的门徒，或者归入你的名成为你的门徒，或者归入某某牧师的名成为某某牧师的门徒，而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借着基督所彰显出来的光辉，让我们看见神本体的真相。因此我们都在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的时候，也成为基督的门徒，学像基督一样。换句话说，就是学像神本体的真相一样。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但很多时候我们把句点打错位置了，变成都教训他们句点。在教会里面，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经历这件事情，都教训他们，可是没有管他有没有遵守。有没有遵守我们不太在乎了，只要有听到就好，有来教会就好，有学习就好。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彻底错误的神学教育观。因为没有遵守，我们如何能成为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人呢？如何能活出回到那个圣好状态的生命呢？因此在这两周里面，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并且透过四句简单的话，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真实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第一句，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如果你愿意好不好，你自己在电脑前面一起说一次，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这句话一定要记起来，我再说一次，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在刚刚我们讲的这四句话，就是腓立比书的那四句话里面呢，第一句话叫做存心谦卑。存心谦卑，什么叫做存心谦卑呢？用谦卑的方式对待彼此。但是存心谦卑的存心的意思呢，其实是谦卑它不会自己发生的。谦卑不会你坐在那它就突然变谦卑了。谦卑需要存心，需要 intentionally 的，需要刻意的用这个角度去看待人，用这个角度去对待人。你要存心这样做，你需要刻意而为。谦卑不会自己出现，谦卑是需要刻意的。什么是存心谦卑呢？其实我们在中华文化下啊，那个我们对谦卑常常有一些误解。好，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自己很谦卑吗？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谦卑的话，可不可以举手让大家知道？假设啊，或者是丢一个讯息让大家知道，说我很谦卑。你这个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点矛盾，为什么呢？如果我写了一个讯息说我很谦卑，然后丢上去，当我按 enter 丢上去的那一刻，我还谦卑吗？谦卑怎么会这么大张旗鼓的让大家知道呢？所以你看，我们会常常觉得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退让，不要表现出来。可是这是一个对谦卑错误的认知，但是这是华人我们常常有的谦卑观。谦卑就是这个，我选择退开。谦卑就是我不要彰显自己。哇，这个对谦卑是有蛮大的误解。各位弟兄姐妹，谦卑不是退让，谦卑不是没有表现，谦卑不是卑微，谦卑更不是自卑。谦卑是一个刻意的选择，因为要存心谦卑，谦卑是一个刻意的选择。而选择什么呢？选择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约束自己的力量，来让别人得益处。我再说一次，谦卑是一个刻意的选择，选择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约束自己的力量，好叫别人得益处。 我讲到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哎，这跟我们过去对谦卑的理解好像不太一样哎。那夏牧师是不是在乱讲谦卑，然后重新定义谦卑，然后说啊，我们过去对谦卑的理解都不完全正确？各位，我讲几个故事例子给你听，让你看看这样谦不谦卑。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Alan Mulally， 他以前是波音公司的总裁，然后后来呢，在美国前几年呢，这个汽车工业大萧条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美国经济碰到了很大的问题，他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波音公司，跑到了福特汽车公司去。那有人就很好奇啦，为什么你要从正在起飞航空业，当时正在如日中天的起飞，全世界的航空市场正发达的，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跑去一个正在衰落的福特公司呢？他说啊，因为我实在太佩服亨利福特的那个 vision， 他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车能够开，他觉得这个 vision 是一个美国精神，他不希望让这个精神陨落，因此呢，他就离开了波音，跑到了福特去做总裁。第一天他上班就开记者会，底特律的许多记者就来参加这个记者会，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记者会里面就有许多记者问他问题，其中有个记者就问了一个非常犀利刁钻的问题，他问说 Alan Mulally 先生，你过去是在飞机产业航空产业，你根本不懂汽车产业，你有什么把握能够把福特汽车带到更好的未来？你根本不懂啊。但是Mulally想了一想，他就回答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呢，在飞机产业呢，一架飞机呢，他说你说的没错，做一辆汽车真的很复杂，要顾到安全性，要顾到便宜，还要顾到甚至有些车还要能够上网，现在还有自动驾驶，做一辆车非常复杂，而且呢需要10000多个零件才有办法做好一辆车子，要兼顾的事情非常多。他说但是啊，做一架飞机啊要400万个零件，而且啊飞机还要能够飞上天。他讲完以后啊，这个隔天底特律日报就有一个头条，我想我们选对 CEO 了。Alan Mulally 在做的是什么？他有极大的能力，他可以管理更大的公司，他可以去管理更大的复杂度，但是他却愿意为了帮助福特公司，他约束他的力量，来成为福特公司的帮助者，并且使他得益处。各位，你有没有觉得 Alan Mulally 非常谦卑？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就纽西兰的国币上有其中一个人叫做希拉里爵士。希拉里爵士呢是这个记录上呢第一个登上喜马拉雅峰的人。那他在攀完喜马拉雅峰以后呢，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在喜马拉雅山的下面的这个基地营呢去做很多的事情，去陪伴当地的雪巴人等等。那有一次呢，这个他在那附近活动呢，就被一个登山队认出来了。然后这个登山队就说：“哎，希拉里爵士，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拍照？”然后大家就排排站，然后希拉里爵士就站在中间。然后有一个人突然说：“哎，那你可不可以拿着我们的冰钻啊？那个爬山的时候要一个冰钻嘛、啊，去固定住，让自己能够往上攀爬。”他就拿出一个冰钻交给希拉里爵士，说：“你可以拿着这个冰钻，然后我们再一起拍照。”希拉里爵士就说：“好。”然后就拿着冰钻。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队的登山队呢，从他们的队伍的前面经过。这个登山队里面有一个人呢，就发现呢，在这个要拍照的队伍中间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冰钻，当然就是希拉里爵士，可是他没有认出来。然后他就跑过来。他说：“先生，冰钻不是这样拿的，冰钻应该是这样拿的。”然后就帮希拉里爵士做了一个调整，然后希拉里爵士就跟他说：“谢谢。”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我问你，希拉里爵士真的不懂冰钻怎么拿吗？他应该是懂的，但是你希望跟谁相处呢？你希望跟那个 过来调整的那个人相处，还是希拉里爵士呢？你希望跟埃拉姆拉里相处，还是跟问他苛刻问题的那个记者相处呢？讲完这两个故事，你有没有感受到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质，叫谦卑？而这个谦卑其实就是让自己的力量被约束、被控制，好叫别人得益处。在《腓立比书》里面又提到了什么是耶稣的心为心的那种谦卑形象。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一样为可夸耀的。换句话说，他选择了，耶稣选择了运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约束自己的力量，好叫别人得到益处，好叫我们来得到益处。各位弟兄姐妹，这事就是叫做谦卑。我现在服侍的工厂呢，在福音协进会救助协会，其实同时也在服侍一个基金会，叫做标杆教育基金会。我主要的职称呢，虽然我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主要的职称叫做标杆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场合结束呢，这个标杆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啊特别赶来那个聚会，然后我还吓了一跳，我就说哎呦，我董事来了耶。然后呢聚完会以后，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跟我说我早上有会议。我知道他早上有会议，我本来想说早上有会议太好了，就不用来看我了啊。那董事看我总觉得心里毛毛的嘛。然后他说我早上有会议，但是我提前结束，我尽快赶来，我就是为了来看你。我就说哎呦，董事特别刻意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说那你现在有空吗？我说我不急，我不赶着走。他说那如果你有空，我们去喝个咖啡好吧。哎呦，我心里越来越想越毛，就是董事特别的巴巴的跑来找我，然后还要跟我喝咖啡，有事要跟我聊，哇，一定是大事了。因为董事等于是执行长的老板，我心里面就七上八下的，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然后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聊一聊。一坐下来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最近在推动的工作是哪一些？我就跟他讲啊，我们董事在问我，当然要报告啊。接下来他问那你的家人最近状况好吗？哦，他问我就回答啊，回答。接下来他就说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里面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得上的？我就回答啊。半个小时的对话，我的这个董事特意从远方跑来陪我喝了半个小时的咖啡，从头到尾他只讲了三个问题，他只问了三句话，其他时间都是他要我来回答，那我就乖乖毕恭毕敬的回答。回答完他就说、哎、那好了，那、你也赶时间你回去吧、就这样子就结束了一个对话。只是说在对话结束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消化这件事情。我根本不懂为什么有人要特别跑来找我，然后告诉我，然后问了我三个问题，然后听我讲了一堆的话。就这样。你知道这个董事有多忙吗？我完全不懂。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个场合，我又跟这个董事见了面。他是神秘兮兮的把我叫到一边去。然后呢从他的西装口袋里面呢拿出了一个信封丢给我，他说这是给你的。我说这是什么？他说呢，这啊，你上次跟我讲了说你家的状况的时候啊，说你的孩子呢在台湾的学费呢算是蛮高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在台湾，他们读的是这个我的大女儿读的是美国的学校，可是呢那个是宣教士的特价，但是依然很贵对我来讲。那他们现在在美国嘛，其实他们的生活费也不便宜啊。但是这个董事呢就丢了一包钱给我，他说我上次听你分享你们有这个需要，所以呢我就特意准备了这些钱要给你们家的。 这件事情又让我琢磨非常久。我的董事，我的老板，刻意的花了时间跑来找我，跟我聊天，好像有事要跟我讲，其实只问了三句话，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堆我的状况。然后过了几个月，他就丢了一包钱给我，说是要奉献给我们家的。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谦卑呢？这个就叫谦卑。他的能力比我大多了，他的人生阅历之智慧比我大多了，但是他刻意的做了这件事情，他刻意的叫他的力量成为我的祝福，他的力量使我得益处。各位弟兄姐妹，你怎么活的？你用自己的力量怎么运用的？你用自己的力量来营造你自己，还是你用自己的力量成为别人的帮助呢？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用自己的力量来营造他自己，他当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完全不用怀疑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却用自己的力量，甚至约束自己到一种程度上的十字架，来成为你我的帮助。这就是谦卑，而且这个谦卑不会自然发生，你不会自己走上十字架，你需要存心，你需要刻意。各位，所以你的力量怎么运用？我很有力量，我力量就是比你大，所以你该听我的。还是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在生活里面运用这句话，对你的家人表示这句话，当然不用直接照搬照讲，可是对你的家人，你活出这句话呢？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在你的公司里面，我的力量就是为了叫你们得益处。在你公司跟客户的关系里面，我们公司的力量就是为了叫你得益处啊。That's what we call service。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当每一个人都活出这句话，这个世界就变了，就翻了，就不得了了。因为这个世界每个人活着，他累积他的知识，他累积他的能力，他累积他的财富，是为了叫别人得益处。那么我相信神说的那个有的还要加给他，就会发生啊。你的力量是为了叫人得益处吗？你过去怎么运用你的力量呢？等一下你们在小组里面，我要请你们来分享，你是怎么运用你的力量的？你的力量有多大的成分是拿来证明自己的、彰显自己的、累积自己的？你的力量又有多大的百分比是拿来成为别人的帮助呢？你的力量是你家人的帮助吗？你的力量是你同事、职场，甚至你客户的帮助，或者你老板的帮助吗？你怎么运用你的力量？求主今天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就是神，他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但是他却不以自己那个身份为可夸耀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神都如此，你有什么可夸耀的呢？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夸耀的。那既然如此，我们还是有那么一点力量，对吗？那么你怎么运用你的力量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面，都活出更像基督的第一句话。还记得这句话是什么吗？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说，好吗？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再说一次，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用这样的态度，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客户、对你的同事、对你每一个经过你身边的人，甚至是 supermarket 帮你结账的人，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 得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向你学习，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主，因为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脱离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回到你原本给我们的命定的那个美好的里面。主，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运用你所给我们的力，那微薄的力量，成为叫人得益处的力量。主，在这个过程里面，甚至我们需要学习约束自己，甚至我们需要经历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约束自己要约束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主，好让我们的力量不是伤害别人，而是叫别人得益处。主，求你让我们活出这句话来，不要让我们只是听了道，让我们都去遵守，让我们一直记得这句话，我的力量是为了叫别人得益处，好让我们活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让世人见证这群人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谢谢主，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